欢迎来到电影不好看，你是我南港。南港的逻辑狂将跟大家聊聊很多人已经讨论过的实境秀。我是逻辑狂先生包，今天是我们的综合包 EP4， 然后是一个特辑。然后我们先，今天的主题是初三快乐节目预告《单身即地狱》。那没有人讨论的实境秀就是《单身即地狱》，然后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新年快乐。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节目预告。但是今天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南港小姐回归了，耶、yeah! ！我们请她出个声，
耶、
yeah! ！
好久不见，
都是一个月。我们的节目预告就是说我们会讲南港小姐这一个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特辑，就是我们的算剧组开箱吧。我们还没有确定的名字啦，那所以就等开始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比较好的名字，但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南港小姐这一个月在拍片的心得与开箱。这一个月就是非常难熬的一个月。
对，但也是有收获啊，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今年会有一系列的开箱，不只是剧组的。然后我们今年的综合包系列会做一个改变，开箱啦，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我们就会放到综合包里面去说。逻辑狂一月也做了一些新的事情，后续就会再跟大家报告，然后请大家期待。
耶、yeah. ！
那我们先来拜个晚年，哎、欸，不要，现在初三，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聊《单身即地狱》呢？是因为科最近只看完这个东西，然后我就
一没错哦。
然后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其实是1月26号。然后我先跟各位讲说影视开箱会很精彩。因为呢柯甚至不知道他今天放假。他就才跟我讲说他今天放假。超傻眼。
我昨天才知道我今天放假。
对。他的事情只做到1月30号而已，但他1月26号的时候莫名就放假了。好，那我们来我们你干嘛
好，我们来讲单身即地狱。你应该很讶异我为什么会看完这部片吧？你有讶异吗？就是我会看《单身即地狱》。
没有啊，因为你上次说你有看《恋爱岛》，我就觉得好啦，你有看《单身即地狱》，其实我没有那么意外。
我有看《恋爱岛》吗？
还是你是看了《欲罢不能》？
哦，《欲罢不能》，《欲罢不能》，我有看《欲罢不能》，但《欲罢不能》我其实看不太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好烦哦，就是有一点智障，我觉得有一点太多很 C 的梗，就是比方说他们那个长很像 C 女的东西一直在那旁边讲话，然后就觉得烦死了。然后虽然这些人都是帅哥美女，但是就少了那种情愫，他们就只是想打炮的感觉而已，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我就看到中间，然后就觉得一群臭婊子跟一群白痴而已。
我觉得还是亚洲人跟欧美的人还是有蛮大的差别、欸、他们可能更欲望横流一点啦、啊、可能更就不太会遮掩，因为单身即地狱他们即便有狩猎感，但就不是那种打炮感，就对，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来刺的那种感觉。
对
对啦，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今天在看那个、盲婚示爱，
嗯，
我之前有介绍过。然后我因为其实我看了欧美版的，然后哎、欸，不是欧美版的，对不起，我修正，是美国版的是在前面。然后后来我看了巴西版的，然后接下来又有日本版的，日本版在二月多的时候会上 Netflix。然后其实我看美国版跟巴西版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异。
怎么说？
就是美国版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未婚居多。然后这些人真的是来找一个人结婚的，然后巴西版的就很多人都是离婚的、嗯、而且年纪其实两边差不多，
嗯，
但是就巴西都已经离过一乱了，然后有的人甚至是有小孩的、哦、这样子。我想说哇，真的是民族性有差。然后他们其实也有一种就是觉得我就是有一种想要找一个人开心的感觉。我相信他们在摄影机关掉的时候，巴西版的、啊、巴西版，我相信他们在摄影机关掉的时候应该都有上传。已经搞成那样了，你说中没上传我真的没有相信啊。而且反过来又说他们其实看起来前面很热烈，就是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但是到头来配对的组别其实很少。
嗯，
因为大家在中间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说因为你过了甜蜜的时期势必一定会有磨合的状况，那他们磨合状况之后一下就会选择放弃，会觉得说这个人就算了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想说哦，真的蛮大差别的。然后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另外一群也离婚
哦，是啊，
节目结束一年之后就离了，因为我有查一下危机，然后想说 好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民族性不同。那《单身即地狱》是一个韩国的，那我们就请柯介绍一下哦。好久没让你介绍。
耶，《单身即地狱》其实它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有地狱岛跟天堂岛。地狱岛怎样要去到天堂岛，其实就是配对到成功的一组之后，然后两个人就会双双的去天堂岛约会，它大致上的结构是这样。那找来的人当然都是俊男美女啊，就不意外，就是大家都是黄金单身汉或者是超级正妹。当然我觉得他们选角其实也选得很厉害，自己看那个欲罢不能，我会觉得他们挑选的型都蛮像的，就是都很肉欲感的女生。然后但是单身即地狱它就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人，比方说他们可能有比较斯文的，有比较妖艳的，或者是比较运动型的女生，就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个女生都有蛮大的市场区隔。然后男生的话我倒觉得没有到太突兀，除了有一个男生长得很像斩龙斩类的进化版。
有有有，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
对， 对，他就只有他比较偏斯文派，其他男生其实都算壮的，就是有在练有在健身，就是除了外形，
韩国主流的感觉，就韩国欧巴感很重这样子。
对对，然后当然这几个人就是，我记得好像五男四，不对，六男五女，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本是六男五女，然后后来有
六男六女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又加入两个男，一男一女，所以后来的确凑成七七啊。
嗯，有到七七吗？算是。
有，他最后面也出现一个超帅的男生。
哦，他后面还有在加，
他最
没有吧？
还有加一个新的男生。
哦，好好，我没有看到这么后面，因为我在那个妈宝那一集里面有跟大家讲说，我觉得这收敛感太重了，所以没有看。我没有看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盲婚那种路线的啦，就是有人间有真爱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讲恋爱巴士路线的，就是反正就是人间有真爱系列啦。
但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让我想继续看下去这个节目，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它有某种抒压的成分在，是因为我就觉得哦，就是这节目好值得被骂。就一开始的时候他明明就把那个地狱岛设计成地狱岛，可是他一点都不地狱啊，我就想说其实就只有不能吃肉而已，然后吃的比较差而已，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地狱吧。
其实就是一种露营感啊，
他其实都是工作人就传便便啊。
而且讲难听一点，就是说那个去挑水的话只是一场沙滩漫步的活动吧。我觉得两个人去挑都、搞不好都跳得动好不好，搞到好像很重的感觉，没有好不好。我觉得他其实那个射这么远有一种脱裤子放屁的感觉，你看到后面集数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很常表现出来那个地方很远或很累的感觉吗？就是在剪辑，
没有啊，
其实都剪掉。我就觉得去挑水的很倒霉，就没有你们的镜头，你不如坐在那边就是静静的互食互咬，搞不好还多一点镜头，我实话说。
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就是觉得天啊，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值得吐槽，就是这一切都好虚假。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当然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地狱岛真的搞得跟那个，
对啊，就搞很狼狈，来宾都没有时间，为了生存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之类。
就是你知道在忘掉是 Discovery 还是哪个频道忘掉了，然后他有一个频道就
国家地理频道，
对对对，他有一个节目就是说真荒岛求生，就是说他连衣服都没有给参赛者这样子。
有，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节目。
然后那个就是真的地狱啊。
对啊，那才是真的地狱好不好，什么吃虫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你把这节目做成这样子，没有人会想，觉得就像你讲的，光是活下来就了不起了，还要谈恋爱，不够你。你知道那个荒岛求生，我刚才讲那个节目甚至是有女性参赛者，是她是已经是求生专家了，她十五天还是放弃哦，因为要待一个月，所以你知道那个真的是真地狱了。
没有，我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子才会造成那个反差感，不然我觉得那地狱也没有真的地狱到哪里去啊，天堂才是真的天堂。我就说、
我觉得他用那个地狱岛的名词有点太过啦，就是对、
对、啊、
因为你如果用地狱岛这种名词的话，我会觉得就像你讲的，他搞不好是一个大荒野求生
真的，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嘛，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恋爱导向节目啦，不是荒野求生节目啦，所以
没有，可是我觉得就是用把那差距感拉更大，才会呈现出就是五男六女的那种竞争感，因为他们为了去那个什么天堂岛，他们可能会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一对一的配对到，然后那剩下的那个，
这就不是谈恋爱了，等一下，那个都是生存战吧，就好像说
这样才精彩啊，
的地狱中脱出的感觉。我说真的。Running Man 都没有到那极致，好不好？你不要这样，一定要配对出来，不然你们就要接受残酷大惩罚的感觉。我觉得这样节目就偏了啦，我觉得节目就偏了啦。它是一个恋爱节目，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我觉得在恋爱岛应该要让他们多有一点事情做啦。
就对，在对啊，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在整天都在走来走去，然后聊聊这里聊聊那里聊聊，然后就觉得。就没有事情让他们聊，是要聊屁聊。
而且因为在地狱岛，你很多事情你是不能聊的，这也是一个尴尬的事情。
哦，对
对，所以他们就是有人到天堂岛之后，就把那个镜头就留在天堂岛那边，地狱岛人就没有害来害去啊。
对啊，就在发呆什么之类的，看海之类的。对，反正总之讲一下这个规则，就是他们在地狱岛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告诉对方的真实身份，就实际上他可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从事的职业，然后也不可以透露他的年龄，然后但是如果你们双双配对到去天堂岛的话，你们就可以深度的畅聊一切不可以说的秘密，大概是这样。就是他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设计这个规则，然后女主演有分别有申姿燕，她是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女高材生，是属于文静派的，就是那种柔柔的然后甜甜的那种女生。然后还有江素妍，她就是运动款的女生，她本身长得大概也有170几吧，
172，
就是她其实长蛮高的。哦，172，哦，那真的蛮高的。本身就是属于阳光派，然后喜欢户外活动的那种型。然后还有安逸元，安逸元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她在这五位女生里面最不凸显的人，因为相较于其他几位，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有个人特色。如果我讲宋智雅就知道，宋智雅就是一个臭婊子，没有开玩笑，她就是一个个人特色、个人魅力很强的一个女生。但相较于其他女生的恋爱史来讲的话，在这个节目里面，安逸元是从头到尾最稳定的一个人。就他一直都跟另外一个男生配在一起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说实话，就是这些女生里面呢、我最有印象的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申姿燕跟江素妍、这两个人其实是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的，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吸引到我的两个女生。那宋智雅就不用讲了，我觉得她太妖了。他那个味道太
可是
你知道狐狸精的味道，对不起。就是你会看到如果要上 CG 的话，就上就有狐的尾巴给他。他出来的那个真的太妖了。可能我很怕啦，我很怕这种女生。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是说他出来我就觉得说这个碰不得。他已经散发出一种这个不能碰的味道了。
但每个男生都对他就是。
视若无睹，我知道，对。
对啊，我觉得有一点好奇，这等一下也可以讨论。好，你继续。
然后申姿燕的话，其实她很韩国主流，她就是那种可爱可爱的韩国女生这样子，所以我说她是有点主流路线这样。然后那个什么江素，可是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江素妍这种路线的人。
哦，不意外啊，因为她感觉就很好相处，你不觉得？
而且对，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有想法的女性。那我觉得其实这种女生就是很难能可贵。当然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有办法做自己，他就是又自己开健身中心啊，而且又保持状态保持很好，而且他也没有说我、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些价值，我觉得也没有，思想也很成熟。对，当然我觉得有些男生不成熟的事情又让他搞得很复杂，如果他不是在那种就是被搞很复杂的状态下，他整个人也不会看起来就是这么慌乱，我觉得这种人我蛮欣赏的啦。宋智雅这真的不行，
真的，
就是、我真的好怕他。他每一个镜头就觉得说，他每一个镜头的状态都有设计的。他其实知道镜头在拍，
就他很会找机会表现自己啊。我觉得 某方面来讲我是欣赏他啦，但是至于要不要变成他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嗯，因为其实你知道就很像以前一些老艺人会讲以前在秀场啊或者在上节目的时候要怎么找饭吃，就要怎么站在大哥旁边啊、嗯、然后要怎么故意走光啊，我觉得宋智雅就这种路线，他会想办法故意走光啊，然后让记者拍一下啊，或者是说就是说有点走小走光，然后记者在拍的时候他马上就把走光的地方遮起来，这样子就很聪明啊，我就觉得她是属于很聪明型的女生。虽然就是她最近就大翻船啊。
嗯，对，就是因为后续的事件延烧，就是她被翻出来她过去很多就穿假名牌的事情。
是啊，然后所以就是她其实现在立的人设就毁掉了啊。
没错，原本都是走一个白富美的路线，就实际上她也不是真的白富美。好吧，那我们继续讲男生的部分好。
好的。
男生的部分有金贤钟，然后他是本身是健身教练兼模特儿，诶，直接讲爆雷好了。最后他也是，就他是其中一位追求智雅的人，然后还有文世勋，文世勋是一位江南的餐厅老板，然后他本身在这个节目里面是人设是一个痴情男，痴情的苦情男，然后他一直在追求申之燕。然后本身这个故事后面虽然有 happy ending， 但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世勋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没有办法喜欢他的状态。接下来还有那个金俊植，金俊植他就是一个忠实的男子，虽然他在这一出那个实境秀里面他没有太多的个人表现机会，因为他一直都跟议员配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个人魅力，就比方说他很阳光，然后他笑起来很可爱，虽然他就是没有，他虽然后面都没有一直在乱放线给别人，他就是很稳定的跟议员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看起来就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一对。
嗯，
然后崔时训就是进化版的展龙展瑞，超贤帅的展龙展瑞。我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所以双胞胎合在一起之后，然后就会变成一个进化版的崔时训。
你是说魔法融合吗？
对，就是他们两个帅的点都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 ，miss 在一起，然后就变成崔时训。反正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是展龙展瑞，
是有人，
我完全是用这个方式在记这个。
我了解，我了解，嗯，他确实是有这个味道。
对，然后他的人设就是比较偏斯文型的小暖男，但是他放在这个节目，我觉得他就是蛮吃亏的，因为他如果放今天放在一个什么文青咖啡厅，他可能就是可以吸引到一票妹子。
嗯，
可是在这个好像很吃野性爆发的一个节目里面，他显得就比较吃亏，
就是太小绵羊了。
嗯嗯嗯，虽然他一开始跟申之燕有配在一起，但是我完全无法理解说申之燕也很好啊，你为什么后来就是要去打高射炮去追一个宋智雅？也许他可能觉得人生只有一回，就要追追看吧 ，maybe 。
哦，这我不懂。
然后吴正哲则是男版的宋智雅，因为他很会放线给别人，他真的蛮厉害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压轴，就是超级帅的男生压轴车炫成，他是超帅，他真的是一出场就帅翻，就是比前面这几位出场的男生都还要帅的方式登场。然后他后面也跟宋智雅约会了大概两三次。
嗯，
然后好像有两次去天堂岛，然后他目标一直都很明确，他就是要追宋智雅。
嗯，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宋智雅最后选择那个小狗狗，小狗狗是那个金贤钟，可能对他比较始终如一吗？或者是说很乖很听话？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可能会觉得是说选一个比较稳定牌的吧。这个就要问女生啊，来女生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真的。
像你讲的吧，比较乖一点，可能就是可以持续的输出纳贡，纳贡输出，可能会比较，
就是他既可以当工具人，然后他又长得还不错，
然后端出门也不会太丢脸这个样子吧，可能是如此。
嗯，
但是其实在对，因为其实在他们后来事件还没爆发之前就已经没有在一起了。
对啊，没错，就完全就是节目之后就散团。
对，然后但是结束之后他们就事件爆发之后就取关了，就直接取消关注。好，那我这样要问问你，你觉得哪一个男生是你最喜欢的？虽然你刚才你有讲的是车炫成。
车炫成。
对。
车炫成我真的蛮喜欢的。但是我另外一个金俊植我其实也觉得还可以。
原故事
原故事哦，干他真的超帅的，他真的是一登帅翻全场哎、欸，我妈呀，他就带有一种男性的，就是他有一种野性的魅力。虽然金俊植他跟金俊植两个人都是同款的男生，就是阳光
型。你看完
没有？我中间会看完，完全是一开始是觉得很舒压，就是觉得可以骂人家，就啊、哦、这臭婊子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男朋友有跟我一起看，所以我们两个就会他蛮喜欢申之燕，申之燕完全
就是台湾的多。
多数男性的
对，真心我觉得我有权利讲这句话。我觉得台湾男生看到申之燕都会喜欢，因为她就是标准的可爱女生，
真的。然后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她的，
邻家感的可爱女生，对，嗯嗯、皮肤白皙、白瘦幼，又身高比较不高一点。
她没有不高哎、欸，她其实蛮高的、欸，她。至少有169还是多少
169，对，但是因为他有时候跟江疏妍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因为江疏妍比较高，
没有，我觉得是骨架的问题，
对，他比例很好啦，比例也很好、嗯、其实宋智里面最矮的好像叫陈敏芝162、嗯、然后但是宋智雅163，但是比例好啊，我觉得申智妍是脸啊，我觉得他脸小，然后又觉得这个人不高，所以你就觉得他就是属于白瘦幼啊，而且又没有妖气、嗯、我说真的啦，很多男生应该都很怕宋智雅，台湾男生
我觉得比较没有自信的男生会怕宋智雅，
我就怕，
就是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九尾狐啊，他就是他大概不是搭船来的吧，他还是踏海而来的吗？妖狐心态踏海而来，我那个我真的是不行哎、欸，有够恐怖的。好啦，所以你男朋友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了。
但这个节目有让我觉得很烦的地方，就是他们中间不是都会穿插一些主持人在评论吗？
对啊。
那一趴我都是快转，我就想说，干我干嘛要看你们评论，就很烦。
可是其实这种节目都有欸，我之前看换乘也有啊，但是我觉得要看本身的评论好不好啦。如果大家有一种就是说我也是来看爱情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就有感同身受，或者是像你讲的就是有一种粉丝感，我看了谁谁谁很开心这样子的话，那确实这个评论是有意义的啦、嗯。那如果你就是在旁边就是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尬聊，我觉得那就毁掉啦，所以那个就没有必要性。其实我觉得单身的聊没有这么的怎么讲，没有这么的精确，当然还是有一些我觉得他们讲的蛮不错的地方，就像因为他们就在讲那个、嗯、因为我就看完前五集嘛，然后因为他们就在讲说那吴正哲这样不行的时候、嗯、就觉得说 OK 啦，这个有聊到啦，有聊到，因为那时候
对啊对啊，那一 part 我也觉得可以，但是前几集我真的觉得他们前面又就让我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
因为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没有也不是很厉害的主持人啊，因为就是那个圭贤是 Super Junior 的
Super Junior，
对对对、嗯、然后他有主持过什么节目吗？我没有，我对他没什么主持的印象、欸、对不起，我没有说他，我没有说他，我不喜欢他，我要讲清楚 ，Super Junior 的人不要攻击我，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没有什么印象他有主持什么节目过、
uh-huh.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主持个比较少一点，然后就可能没有这么的精准啊，但是我没有说他主持的很不好，我觉得就是说只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主 key 没拉好的一点点这样。
嗯、
我没有说他不好、哦、只要真的要讲清楚，怕被踩死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像那个什么换成他的主 key 是一个日本不是一个韩国谐星拉的，就是说有一个大主 key 在，然后那个人本来就主持很多节目了、嗯、所以就是 OK， 所以他比较不会这样散出去这样子。我觉得主持功力的问题啦、嗯、对对对对，但是没有说主持的不好、嗯、因为我觉得他们里面drama 已经够多了，那他把那个力气放在那些 drama 身上其实就差不多了，也没有错啦。好奇问一下，你看你男朋友在看其他电视上女生，你不会怎么样吗？
不会怎样，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
好的，因为有些女生会生气，虽然你也是有一种同床异梦感觉看其他男生。
对啊，是不是就是大家要看一起看嘛。
好了，我觉得如果你们是一起看的话，那确实是不会生气了。
但我觉得中间有趣的点是因为宋智雅，所以有聊到他们前公司的一个女生，
嗯，
因为他就说宋智雅就是很会知道男生想要什么的，
他很厉害啊，看得出来啊。对，我就觉得是说他们各有千秋了、嗯、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比较厉害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嗯、我觉得女生里面最厉害的是宋智雅， 因为其实你知道最高招的是这个是我妹跟我说的齁，在男女生交往的时候，不是说你去主动追求对方，而是你有办法勾引别人，你有办法勾引别人来追求你，那个其实就是最高招的。那个宋智雅就年纪轻轻就已经掌握到这门诀窍了，所以我就觉得她很厉害。对，然后那个什么东西，其实那个谁，吴镇哲也有一点这个味道，
真的，他很会放线，然后很会找机会给女生，就是上钩的感觉。我觉得要怎么样丢这个上钩的感觉给别人，我觉得，哎，就是需要学习。我不讲个例子哈，我刚才有讲到，就是我男友有提到他前公司的同事，就那个女生就很会。就那个女生是一个女业务嘛，然后她头发留长长的，其实型长得有一点像深之燕，但是比她妖一点，就是她的确气质上没有这么蠢，然后就是那个女生会怎样奉献给男生，比方说她可能有事情要请教你的时候，就你是男生的话，然后她有事情要请教你，然后她因为她留长直发，所以她就会就是比方说就是头发垂到你的身上啊，或什么之类，或者是头发就是比较靠近你，就你就会闻到它的发香，然后就再比方说，就是他会给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的机会，比方说他可能买一件新衣服，然后他就说：“你看，我就买这件衣服。”然后呢，就是他会伸手给你摸，这个料子很好哦，然后请你摸，就是摸他的肢体，虽然没有到很露欲的那种接触，感觉好像也很一般，但是有些男生会因为这样子觉得有一点开心，
应该对有点机会，对
对, 對。然后因为像我男朋友他之前也有看到他这样子的例子，就是他就会说：“哎、欸，我买这件衣服，哎，你要不要摸一下？”当然那个说语气可能不是这样子，语气应该没有像我这么 man， 语气应该是：“哎、欸，你看我买这件衣服，它的料子很好，什么之类，你要不要摸摸看？”然后他就伸手出去给我男朋友要摸，然后但是我男朋友就只是拉起衣服的一小角摸摸看那个料子、欸，就是他没有实际上整只手掌摸在他的手上，或者是摸在他的不管身体哪个部位 ，whatever， 就是没有。那如果你今天可能只是一般人，或者是觉得有机会可循的话，他的确有放这个机会给你。
是是是，我真的觉得是说男性要小心这种招式。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碰过这样子的情况，就可能大家都有所图有所求吧，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细微的动作，这个时候就要讲说可以参考一下有一个广告，我不知道柯有没有看过，它是一个日本的冰淇淋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叫做三连记还是连环记吧，然后它就是一个女生在唱一首歌，然后他就把女生的小心机全部就表现在那一首广告歌里面，那有机会的话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讲那个，
对对对 对, 对，那我们就会
那个那什么那巧克力还是什么东西
冰淇淋三层巧克力冰淇淋的广告，好像是巧克力吧忘了、欸、对冰淇淋，那个因为你要看，
我记得是巧克力啊，
没有你要看到后面你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冰淇淋广告，但是它有四分钟的广告歌，
我知道他们不是一起去联谊吗，然后那个联谊
居酒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女生，我觉得那就是日本女生的小心机啦、啊，就是说哪里该露，哪里该怎么样，哪里该什么时候有要有一点亲密接触啊，什么时候要去补妆啊，那一首歌完全唱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厉害，确实真的是有这种人啊。好，这个是外化的一外化，我要聊外化二。今年呢、啊，就是因为现在要到过年了嘛，然后我要去。算命，对，因为其实我不太会去算，然后今年是因为我的堂妹找我去的，然后就感谢她，因为我也想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算，然后因此就去了一下，然后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她就批我今年年底的时候会碰到狐狸精，我要说什么东西，宋智雅了。然后我堂妹还很担心的，就是说哈，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被他迷惑哦，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我怕死这种人好吗？我有够怕的好不好？
好的。
他说哦，那个就是一样，就是应该就是妖艳贱货吧。
啊哈。
所以我就觉得我忍不住想跟你分享这件事，也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件事，要小心这种女生呐、啊，因为那个。 就是相命先生就讲说跟他纠缠没什么好处，但是我个人是没有什么怕的，因为我真是不会去接触这种女生，有一个恐怖的。对，好，我就分享一下这个故事。那我如果我们的频道有持续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有在跟各位报告这个故事，敬请期待。
好，没有，没错。
单身即地狱，你在这个节目之中有什么学习吗？你有从这个节目中学到什么东西吗？我们要一个正向概念来看这个节目。
如果要从结论来讲的话，有一些的确是蛮值得学习的事情啊，比方说就是
放长线钓大鱼嘛。
没错，要多放线，一个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好像不用因为他人就是搞得自己患得患失，比方说像江树妍他其实中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有一点患得患失，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有，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点扣分的味道。
对，
不能在处理感情的事情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太以他人为主，或太以他人想法为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搞得患得患失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是要以做好自己事情为目标，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猜不透别人的心思到底在想什么，那与其花力气去猜，不如就把自己事情做好，这个反而是更好的答案。所以他后来有一度就我觉得说他有点慌了，然后导致自己的我不确定节目有没有恶意剪辑啦，我不确定，我先讲，因为有的节目会有恶意剪辑存在，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把一些就是他患得患失的行为给放大，然后所以他后来在某一集的时候在跟某个男生聊天，好像是金贤中吧，说他就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金贤中也觉得说颇有压力啊，对，就觉得说哦，你为什么现在就来跑来跟我讲那么多事情，然后你知道你这样的讲法会造成我的压力，那我觉得就是江树妍慌了啦。其实在幻城里面有一个女生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前面在某个状态就是慌了，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太难过的时候，他就跟节目组讲说他要先离开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他休息回来的时候完全变一个人啊，就是他就回来之后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他平常样子就是一个大姐，然后就是他就是很率性这样说，哦，然后你讲你的，那我表达我的想法，那我觉得我跟你没话可说，你可以走了。就是一个很帅的这样子的一个女生，哎，她外表是可爱的哦，可爱还这么帅，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慌了手脚的时候，你会让人家觉得逐渐不讨喜啦。然后我觉得江树妍就这样啦，就像你讲的，
对，就会觉得，哎，一个平常感觉好像很 man 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可是在遇到感情的状况的时候，还是就是会把自己很脆弱或是很小女人的那一面就是表现出来。反而没有像就是宋智雅这么样的从容，或者是这么样的坦率，可以这样说吧。
对，我觉得这有差。我不确定韩国状态啦，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我也觉得，因为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他显得特别不吃香，因为其他人都比他年纪还要小，然后他好像就是一个大姐姐，就是有一种单身剩女的感觉。
确实是有造成这种感觉，没有错，因为包含所有的男生都比他小啊，
真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说可能其他人不见得是来找对象的。我最少觉得宋智雅不是来找对象的啦，我觉得他
就是来玩啊，他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都没有我喜欢的男生。
但是我觉得江树妍是真的来找对象的，所以才会有那种就是慌了手脚的感觉。那还有其他可以学习的地方吗？男生一定要健身。这样才会自信，
没错，这样才会赢，才可以去天堂岛。
才办法就是在海边的时候把上衣脱掉。
没错，没有啊，就是其他可以学习的点哦。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世勋也是让我觉得他是可爱的男生，但是没有让人家觉得很讨喜，因为他有一点就是太执着的感觉。虽然感觉好像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没错， 就他最后还是有让申智彦觉得哎、欸，这个人好像真的还不错。
嗯，
但是中间有一度我就会觉得天啊，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就是有种死缠烂打的味道，对不对？
对，然后他又有一种你知道，就因为他真的也是太过度集中在集中火力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把自己目标多放一点。诶、嗯、也不能这样讲，就是我觉得他
就是如果人家对你真的是没 feel， 那你是不是应该有尝试的见好就收，我觉得应该这个样子啦，而不是就是说你这样死缠烂打。我觉得他的那个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节目结束之后他们两个应该很难发展下去，有点恐怖。
反正就很难发展下去啊，因为他们现实状况的确是那个女生要回加拿大，然后男生还是留在韩国啊。
我觉得所有人都不会发展下去啦，实话说，因为才九天而已耶，你跟我讲说你要发展什么东西啊。
对啊，反正就是，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有让人家学习的点啊，就是他最后还是有把话说开，就是他有尝试的跟申智彦讲说，其实他觉得他也不想要状况后来变成这样，因为他们后面的状况有一点变成那个世勋有一点太执着在智彦上身上了，所以以至于智彦好像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后来有把话说开，就是对不起，就是让你觉得受到这样子的委屈，就变成好像如果申智彦即便对他没有意思，然后他如果拒绝他的话，他也觉得自己内心会内疚，就是申智彦会自己内心会觉得内疚，所以他后来有把这件事情说开，这一点事情倒是蛮值得欣赏的。
我觉得这个点就像柯讲的，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部分，尤其是针对男性。因为我自己有瞄过一些其他的恋爱综艺节目，因为其实欧美的我觉得他们会压力会给别人会小一点点，如果他知道对方真的是对他没 feel 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死缠烂打。但是其实我瞄过就是中国的，就有的中国他们的综艺是就有点像单身公寓吧，就是大家住在同一个公寓里面，但是你知道在中国的他们有些人是不但紧迫盯人哦，而且就是他们甚至是也没有跟其他的人处好的关系，毕竟团体生活嘛。如果是我啦，我先讲是我的话，我还是会希望就是跟整个团体是打好关系的，而不要就是说大家各过各的，然后在一个屋檐下，然后就好像狩猎场一样，我觉得这也当然是不 OK 的。所以我就会倾向于就是要跟所有人打好关系，但是他们那个节目就有的节目里面男生哦是没有要跟其他人说话的，包含跟其他女生没有要说话，就是我例如说我锁定的柯，我就只跟柯说话，我就只帮柯做早餐，其他人就当空气一样。
这样子的人的确让人家蛮怕的，
很恐怖。而且他如果你没有找我吃饭，好，我锁定柯了，然后你没有找我吃饭，或者是我找你吃饭你没有答应，然后我就会在旁边摆臭脸，
怀恨在心。
对，欸，真的有这种人呢，欸，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呵呵，这种真的是超级不 OK 的。我觉得所以我才会讲说，就是所有的男性朋友，你们在追求对象的时候还是要给彼此选择的空间啦，那也不要就是紧迫盯人到这种程度，然后就是人家不要然后你还死守的，然后已经达到跟骚法，真的是不要这个样子。因为这不会导致别人爱上你啊，你只会让别人更加的对你感到恐惧。
嗯，
我还是要讲了，我觉得最高招的事情还是就是你有办法勾引别人来追求你，
是不是蛮值得学习？
对，我觉得真是，因为其实里面也是有一些女生会喜欢特定的一些男生，也不是这个里面也不是所有女生都是等着男生来选择自己的。
嗯，
你应该有发现吧，有些男生也是属于被选择的，因为后来不是我没有看到后面啊，但是我瞄一眼就是别人怎么说，那后来文世勋也不就是后来变成大家在抢的对象吗？
对啊，没有错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倒过来了，不见得男生就是狩猎方，其实有可能女生也是狩猎方啊。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才是最高招啦，如何你把自己提升到一个程度，然后让别人来主动的追求你，我都觉得这就是更高招的部分。
没错，
因此男生可能还是要 管理一下身材。好奇怪的总结。
等一下，不是男生吧？应该女生也需要吧？
可是我觉得女生管理自己身材的意识 比男生高啦。
哦，对啊，没错，因为女生吧，
年纪的时候，男生很多都放弃了。我周围一堆人放弃，好不好？
反正后面就是，就像包刚才讲的，就是视讯开始有被新增的两个女生给喜欢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原本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有新的目标，也许视讯就会转移目标，结果他还是苦苦守候着生之宴。
嗯，
但也会觉得说，这两后面的剧情有一点像是，我不知道，我后面的剧情我都觉得好像有一点太 C 的感觉，就是两个女生同时喜欢上视讯，然后可是视讯又还是以生之宴为目标，然后即便是后面两个女生都主动对他示好，就是我觉得这中间发展的有一点太情节了，会所以我会觉得后面好像有一点太 C。
嗯，我觉得有一些这也要讲一句实话了，实境秀多数是有脚本的啦。
对啊，然后所以后面我其实就觉得，哦，就把它当成偶像剧来看就好了，就不用太认真，因为他们谁知道他们最后会不会在一起。然后反倒是那个素颜，素颜他后来有主动找那个吴正哲摊牌，就吴正哲好像就觉得，哎，好像那我回去找他好了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吴正哲一开始的确让我觉得有一种，我就是想要去天堂岛，所以我先找一个明确的目标跟我一起去。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讲他们也真的不是来找谈恋爱的对象啊，他可能就是来体验这个节目而已啊。
但我觉得吴正哲他一开始让人家觉得，我觉得有一点油，
是油。我一开始其实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这么的油，我只觉得他跟其他人的状态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韩国人比较偏白嘛，很少看到就是又黑的然后又毛很多的人这样子。我是觉得他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你讲的，我到后面就想说，哇，这个好油，我天哪。
人间油。
对，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就像你讲，我觉得他们后面的配对有一些也可能考虑到自己形象的问题啊。对，
有可能。对，反正后来他不是中间有一度 选一次生之宴，然后以至于那个素颜就觉得，什么你居然跑去选之宴，你根本没有像你讲的就是什么我始终如一，我们两个目标不是原本要一起留在地狱岛相处吗？结果你就跟别人去天堂了这样子。
我觉得看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节目才结束一小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半年之后谁还在一起。
对，因为他们两个好像，我是说那个俊，哎，不是俊子，吴正哲，吴正哲跟那个素颜好像是唯一私底下还有在联络的人。我看后续的新闻是讲说他们好像还有一起去打网球还什么之类的。
有啦，好像我现在看一下，他们是有同游济州岛这样子，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情侣。不过我觉得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很好的社会观察啦，这真的要说，就是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快速的年代，你有感觉吗？大家都没什么耐心的，
啊，
对，
没有错啊。
因为像这个九天就要你找出真爱，然后那个之前我看那个恋爱巴士，他要旅行十来个国家才能找到真爱。然后你跟那有人旅行一整年的，你跟我讲九天要找到真爱，你这是跟我开玩笑是不是？而且再来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没有耐心，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发现，就是你知道在这几年的最近的新闻，就是说日本的动漫歌曲，他们有做一个前奏的调查，现在的歌曲前奏是越来越短，最短的前奏只有九秒。然后就直接进歌曲了，就是说，所以现在人没有耐心，像以前我不是有听过很长前奏的歌吗？《广岛之恋》
啊，
前奏就是爆炸长这样子。对对 对, 對，
难怪周哎，欸，等一下他说什么？周格泰被市场淘汰掉。
就是前面都排超长的啦，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是没看的样子。就是以前在20年前的 MV 很流行，就是故事 MV 啊。
对啊，就是周可泰就是这个路线啊。欸、前面每次唱唱 KTV， 然后点到他的 MV， 然后就觉得很痛苦，干着脱台前。
对，你要等个三十秒到一分钟才会进歌的部分，然后听不完。
对啊，
然后今天很长，今天还有一段故事，像那个
没错，
像那应该不是周可泰拍的，我记得就是你知道以前《蔷薇之恋》的主题曲《叶子》
哦，是哦。
我不，我那可能不是周可泰拍的，我忘掉是谁拍的。
嗯，
好，那你知道那个他前面已经爆场了，他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嗯、因为那时候反正中间就是有郑元畅被车撞这样子，因为那个 MV 是 Selina 跟郑元畅演的，然后中间还有一段郑元畅被车撞啊，然后还有一样，然后他被送到医院的故事啊，然后后来 Selina 自己去参加甄选，然后发现艾伦已经不在了，你知道这演这么长哦。
太长了，这真的不行，这真的会被市场给淘汰，
应该都会发火。但是以前我们看到 MV 是大家在那个 KTV 只要到那一段时候，然后大家都会静静的看着那一段 MV， 然后想说好可怜好可怜这样子，
太长了。
对，然后但是现在的
你看看真的吗？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叶子很红啊，那首歌很红很红，然后而且那个蔷薇之恋那时候也很红很红，那就是郑元畅、Selina 跟 Ella Hebe 最红的时期。
现在讲起来都觉得起鸡皮疙瘩。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说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有耐心，然后我就觉得现在人的耐心真的减少了。所以其实像那个什么东西啊，我上次在看也是另外一个韩国综艺节目，然后他是那个我家熊孩子的另外一个单元，不是单元啊，就是另外一个四个离婚男人的节目这样子。因为我家的熊孩子是不结婚的嘛，然后后来他们有开就是同样的制作组还同样的公司有开另外节目，就是四个离婚的男人的故事。然后那里面就有请那个什么Jesse， 就是日本人，不是日本的，韩国综艺节目很红的那个 Jesse， 然后你应该不知道是谁， OK 不管。那反正他就讲说现在就是一个很快速年代，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不要那边老生常谈啊，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受不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时代差异啦，那各位可能要习惯一下这样子。不过他们能够晋升，就是那吴正哲跟江疏远能够晋升成情侣，我觉得是好事啦，希望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就结婚吧，拜托。那我相信人间有真爱。
结婚是有可能会离婚的，不要这样子。
对对对，也是啦也是啦。像那个谁，最近那个谁，张悬离婚啊。
谁离婚？
张悬
他有结婚啊。
短命的两年婚呢、啊。
哎，真的假的？我记得他不是有生小孩吗？
三年婚，对不起，三年婚不是两年婚。他老公是那个导演，然后叫苏博伟，然后两个人有个小孩，一个女儿、对，然后离啦。对啦，确实啦，确实结婚是有几率离婚的啦。嗯，
没错没错。对啊，
而且我在大年初三的时候讲这个好吗？大年初五啦，初五讲这个好吗？大年初五聊离婚算啦，单身即地狱就好啦。
对，就单身即地狱其实还是可以看的啦，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每个人在恋爱当中不同的面向，然后要怎么样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可能你很讨厌的样子，或者是你很讨厌的，就你要怎样在一段感情里面或者是在追求的过程可以很从容又很自信的去追求对方。我觉得这部片子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一部，可以这样说吧。
没有错。那大家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单身即地狱的话，我非常推荐给女性观赏。那男性的话呢，如果你不是很害怕狩猎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啦，因为我个人是很害怕狩猎感的，就我就不会想看。对，那如果你想要看一下就是男性天才的话，就是深之宴，我觉得 OK， 你可以瞄一眼，
真的
看有没有会在YouTube 上直接剪他的特辑出来，直接把深之宴的全部都剪出来，
有可能有哦，可以去找一下，
可以看一下，不然追一下他 IG 吧。他真的是长得很可爱啦。
真的 又白又可爱，
白手又白手又，而且偏偏而且很令人意外，他是有脑子的女生。 对，我觉得
羡慕，各种羡慕。
那我们这集到这边，那我是罗吉宽先生吧，
我是南高小姐科，拜拜，
拜拜。